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再去读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等到圣神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明明讲两个亚摩利王，其中一个就是夏所。所以我再说一遍，南边的是耶路撒冷王，北边的是夏所王。所以夏所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对耶路撒冷比较熟悉，因为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好像比较有名一点。但是其实就是历史来说，如果到历史书里面去看，你到埃及的古书去看，到巴比伦的古书去看，那个时候你读不出耶路撒冷这几个字来，读不出来，因为那是后来才有的，明白吗？耶路撒冷特别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名呢？大卫以后才开始有名，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但是现在呢，是350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呢，不错，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去打仗回来的时候，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的，所以不错，耶路撒冷已经有一段历史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3500年前，在人类的史书上，除了圣经之外，那么能够记上一笔的不是耶路撒冷，是夏所。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约书亚所面对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从前我们读圣经不明白，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没有够多的资料，现在考古学家帮助我们，从出土的那些资料里面，我们眼睛忽然开启了，从史书里面我们也明白了，原来早期的时候你看见夏所是比什么呢？是比耶路撒冷还要有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夏所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那夏所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今天你从埃及要到巴比伦去的话，第一，你一定要经过沿海大道，沿海的平原就是以色列沿海平原，然后呢，就这个沿海平原慢慢就经过加利利那一带，慢慢就经过这个米基多平，就经过耶斯列平原那一带。那么然后到了那一带以后呢，你看还要继续往上走，就是说他过了加利利海以后还要往北走。那往北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往北走，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怎么样，就一直就到了巴比伦去。那么那就在这个，因为你所有从埃及到巴比伦，巴比伦到埃及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慢慢就在那个这个所谓这个叫这个这条路叫沿海大道嘛，叫 Via Maris。 那这个沿海大道呢，刚刚好这个夏所呢就刚好就在那个大道旁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夏所去看看，因为夏所到了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国际，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景点之一。因为大家还记得叫 UNESCO site， UNESCO 就是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那只要是世界文化级景文化遗产的景点，那个景点也是世界级的。比方说万里长城是 UNESCO site，颐和园是 UNESCO site， 紫禁城是 UNESCO site， 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明白吗？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你到了以色列以后，很清楚的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夏所，因为夏所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目前在北方最大的一个考古区。那么因为底下埋着的呢，就是很早期的一个大城，它的名字叫做夏所。虽然那个整个城已经埋在地底下，但是那个沿海大道到今天还看得见，因为这个古道啊是不会死的，这历史历代所有的道路都是盖在古道上面，因为古道上面。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站在夏所的废墟上，你可以看见那个公路从那里过去，那公路走的那开发的那条路就是沿海的大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因着它的地势的缘故，所以无论你是从埃及到巴比伦，巴比伦到埃及，只要人有国际观，只要今天有一个战争是跨区域的战争，那么如果你写上那些读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话，那你不可能没有读到夏所的， 一定是经过这座城。所以北方有一个王叫做夏所，北一个大城是夏所，南方的是耶路撒冷。那本来南北是联手的，如果南北联手再加上沿海的，你看亚摩利王再加上迦南王等等联手在一起的话，以色列人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样的顽敌敌人之下，就是当整个的迦南地都在这个敌人的脚掌之下，神对于摩西约书亚怎么说？凡你和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那么什么意思？既然这块地是在敌人的脚掌下，怎么会跑到你脚掌底下？你怎么能把那个脚掌挪开？很明显是一个征战，一场征战。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如果要得住这些地，要享受基督那赤膊的丰富，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整本的约书亚记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预表圣灵怎么样率领我们打胜仗，怎么样能够得住这些地，最后呢能享受这些地。所以前面十二章就给我们看怎么得地，后面十二章就给我们看怎么来，怎么来，就是怎么去分那块产业。这块地是全部拿下来了，那现在呢根据神的旨意，那么每个支派都能得着一些的产业。那么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分产业，然后怎么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呢就是约书亚，这就是约书亚记。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说过南方的战役，现在我们要来到北方的战役。那么来到北方，第一个你碰到最强的顽敌什么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常赫赫有名的，就是夏所王。那么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到夏所这个名字，而且在古时候战史里面你也可以知道有许多的故事，那么就跟夏所可以说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夏所比耶路撒冷有名的多，所以北方这场战争呢是比南方的更不容易打，更不容易打。那不止如此，我们还要发第一，我们会注意到为什么不容易打呢？第一个，它辽远广阔。那第二呢，这个等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他们的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第三，他们不只有战车，他们有战马。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约书亚凭着自己的话是没有得胜的可能，完全没有。所以你不能把敌人轻估了，你不能轻看敌人。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他的幅员有多辽阔呢？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了，我们发给大家的地图。那如果现在大家翻到第三页，叫做夏所的战役，这个其实就是北方的战役。你看这个夏所，他不是呼召了一些王吗？所以我们把那些王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对照这个地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约书亚记如果你有好的地图，你差不多有一半就会明白过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就是夏所战役这张地图。那么首先我们看夏所在哪里，那么最要紧看加利利海在哪里。大家都看到加利利海对不对？加利利海正北方就是夏所，哈索就是夏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北方的战役，到底这个联盟到底它的幅员有多广，到底它的面积到底有多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它幅员广大，那么这个很不容易，你要一个一个王去对付他们。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光南方有五个王是很显著的王，但如果我们真的读到十二章，你发现有总共加起来有31个王，那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背后都有一个王。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去攻打他们，而且他们如果分散的很广，比本来在南方多半都在山地，不在山地就在丘陵地就好得多了。那现在不是，现在你发现他这个分布非常非常的广阔，所以要打这场仗啊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现在我们首先呢希望能够把这里面所讲的这几个王 大概他在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比方说这个他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大家找到马顿王了吗？马顿，我好像没有看到马顿呢，不要紧。那下面说马顿王，对，然后申伦王，申伦有的，申伦大家还记得吗？就在塔波山，这个中间有个塔波山，再往西边一点就是申伦，申伦王。所以你看申伦王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申伦王。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我记得不错，马顿离开申伦不是很远的。然后呢，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阿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多尔，你看现在啊，如果大家申伦再往西走，那么其实申伦已经靠近耶斯利平原了。然后耶斯利平原，大家读这个士师记就读到基顺河，对不对？然后呢，你读到基顺河，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基顺河以南有一个山脉，这个就是加密山脉。那么加密山脉过了加密山脉，再往南走，有个地方叫多尔，那就是多尔。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车子的话，你知道，尤其是从这个从什么呢？从 Tel Aviv 一直到这个海发，那你如果沿着海边走，一定会经过多尔的。一定会经过多尔，所以你看见这个多尔呢，到了海边了，非常清楚的，然后呢，第三节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和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黑门山根，黑门呢，不要忘记，黑门的山根呢，有向着以色列的，有在以色列背后的。那现在大家这个如果仔细来看仔细来看这个到了这个地图最北边，这呼勒湖在上面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这个黑门山。但是不要忘记，过了黑门山就是说意思在今天叙利亚的境内，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那个地方叫做米斯巴平原。那么这个米斯巴平原里面呢，住的是谁呢？是西魏人。那谁是西魏人呢？基遍人就是西魏人。你记得吗？基遍附近有四个城，那四个城的人都从哪里来？从西魏来的。如果从黑门山来，他们的确是从远方来。所以一面来讲，他们一面来讲不能说完全撒谎，不过他只告诉对方一点没有错，他们原来最早是从远方来，不过最近他们移民就移到了他们的附近而已。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给我们，所以看得出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么这里面这里面这个所讲的就这个王的就很多。那不止如此啊，那么在耶斯列平原还有几个，你看啊，一个是约念，对吗？一个是米基多，一个他纳。那这些呢，通通是什么？都是三十一个王里面的一个，都是三十个王里面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北方的王啊，如果你一个个去对，有的很明显是南方的，然后剩下就是北方的了。然后分散在哪里呢？就是一直分散到黑门山北边，然后西呢一直到大海，东呢到加利利海，然后南边呢一直到伯善，到整个的耶斯列平原。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斯列平原以北整个这个大的土地通通属于北方联盟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哈米吉顿战争，为什么早期当你大家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为什么主要的战争常常是在耶斯列平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耶斯列平原的的确就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一分为二。我们等一等，我们讲到以色列怎么分产业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这个耶斯列平原呢，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很清楚，是个斜下来的平原，从基顺河一直到伯善，你看见吗？这个叫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古战场，如果大家读士师记的话，好多战争，好几场战争在这里打的。为什么？